一同来聆听你口中所出的恩言。不，我们就求你今天一天与我们同在，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在灵的真灵和真实里面一同来朝见我们的神。我们就仰望你，把这一天的聚会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以世人怜悯。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我们今天交通历代志下第一章第二章哈，那么这里呢，他说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开始登基之后，那么他首先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呢，他就是到基遍耶和华那个会幕那里那里献祭啊。那么在这里呢，有两件事情呢，我们需要先来看一看的哈。他说首先呢，他把带大家文武百官呢，就到了那个基甸的秋坛那边去啊。那边呢，他这里说到秋坛，中文的翻译啊，好像是他就是翻成一个坛啊。那么其实在英文里面呢，就是一个 high place， 就是一个高处。那么有些时候这个高处呢，并不是代表任何的特别的地方，就是高的地方。那么大部分的时候，圣经上用到 high place 的时候，高处都是指的在那里神的百姓啊，在那里侍奉，在那里敬拜哈、啊。所以当中说到秋坛，中文翻成秋坛也蛮合适的。那么正在一个高处呢，他们那边正好有一个坛，他们那里可以献祭啊。那么说到这个坛呢，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里啊，神确实那个有吩咐以色列人说了，如果你们要为我筑坛的话呢，你们可以筑土坛啊，在土坛上面呢，你可以献燔祭、平安祭，或者呢，你可以在那个筑石坛，那石坛呢上面不能够动铁器啊。那么这是呢，神在律法上面所允许他们所做的啊，确实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有这样子的历史，在亚伯拉罕时代、以撒、雅各他们都筑过坛啊，然后呢，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呢，他们也常常筑坛啊。那么扫罗筑过坛，那么撒母耳筑坛，那么在撒母耳有时候也到了城中的那个丘坛，就是高在某个。在很多城里头都有那个高处的地方哈、啊，在那里啊，他献祭，所以呢在秋坛就是在高处献祭的啊，那个土坛或石坛，这是神所允许的。那么但是呢，在申命记第十二章那里呢，他又特意又记载了啊，他说呢，当你进了迦南地之后呢，我会在你们各支派当中呢，选一个支派，选择一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呢，你们呢要在那里献祭，你们只能到那里去献祭啊，那个不能在其他任何其他地方呢去献祭。那么他那里说到呢，神要选择一个地方，他要请了一个支派，在一个支派当中选了一个地方啊，那么在那里呢，那个地方选定之后呢。那么以色列人只能到那个地方去献祭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当然指的是圣殿了啊。那么我们等一下跟大伙来看会幕啊。那么在圣殿还没有建立这之前呢，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在各处在丘坛上面献祭啊。那么在列王记上第三章那边说了，他说他那里特别说到，他说百姓呢，他们仍在丘坛上献祭，他说因为耶和华的殿还未建成啊。那么然后呢，所罗门呢，他也爱耶和华，他遵守他父那个所吩咐的一切啊。然后他也在丘坛献祭啊。那么然后只是这时候呢，他跟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呢，这些首领们呢一块呢，他们去这个基遍呢，在那个列王记上第三章啊，他那里说了，因为呢。在基遍那里有一个极大的丘坛，或是一个极出名的一个丘坛。那里呢，在那里的那个丘坛呢，就指的那个高处啊，那里的指的就是耶和华会幕前的这个铜坛啊，这是他底下来讲，他是比撒列啊所造成的铜坛啊，那么是在耶和华会幕之前的，所以他到那边去献祭啊，所以他在那天向他显现。那么，但是呢，到了。圣殿盖完之后呢，那么以色列人呢就不能够再在丘坛上献祭了，因为呢那个地方已经神的所选择一个支派是指那个地方，就是在 犹大跟这个伊宾亚米之间他们共同拥有的这个拥有的耶路撒冷啊，在那里啊，这个圣殿建立之后呢，村的百姓要献祭，只能到这个圣殿去献祭了。所以呢，当那个以色列，尤其是南国呢，有几个王神兴起他们有复兴的工作的时候，比如像西西家，像那个约西亚，像那个亚萨，他们神复兴他们，兴起他们啊，带领百姓有一些属于的这个复兴的时候，他们首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到各处啊去除去各地的丘坛。因为呢，百姓呢，他们不但在丘坛上面呢给神献祭，他们呢也学着这个当地的外邦人呢给这些假神偶像们献祭啊，他们像巴利啊，像这个亚瑟拉去献祭，甚至在上面呢把他们的儿女们啊这个焚烧啊献给他们的假神，所以呢被这惹动神耶和华的怒气啊，所以当神兴起一些王带进神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各地的丘坛通通都除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圣殿还没有这个建成啊，所以呢他们在丘坛上献祭也好，在这个耶和华会幕前献祭也好啊，那么通台上献祭也好，那么真的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啊，他们真的可以在那边献祭给神。嗯，这里也看到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那么神呢他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跟在律法书里面呢，他已经对于关于丘坛的一些规定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但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因为那个圣殿还没有建成，所以呢那个神也允许他们在各处啊，在高处 high places 哈，那个在筑土坛啊、石坛啊，那个献给神。但是当圣殿一起来之后呢，他们就不应该在那里献祭了。然后对着我们今天来讲的话，神也有些在圣经上面的一些教导启示啊，但是因为我们时候没有到，我们呢不是很清楚他的意思。但是在时候慢慢过来了，启示慢慢渐进的啊。神的那个真理在真的百姓当中显出的时候呢，我们以前没有看见的啊，那现在看见了，现在一看见以后就不能够再回到那个原来的从前的那光景里头去了。那么这里呢也要问了，那生命记第十二章那边所说的这个他说在他神所指定的一个支派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一定是指的是圣殿呢？为什么不能指的是那个会幕呢？因为会幕那边有这个耶和华的这个约柜，有耶和华的各式各样的那个献祭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会幕啊。那么会幕啊，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啊。当他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他们会幕啊是搭在那个基甲，大概基甲大概待了七年啊，等他们把这个以色列把那个迦南地的大部分的地方都拿下征伐了哈，战胜之后呢，他们呢就把这个会幕迁到示罗啊，在示罗哈那个耶和华的会幕到将近待了400多年的，将500年的时间哈。那么一直等到这个当那个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何伯尼、菲尼哈他们两个作恶啊，那使得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厌恶向耶和华献祭的，所以这时候呢，神就惩罚这两个他这两个儿子，让他们在征战当中被杀。同时呢，约柜也被掳去了。那么在约柜被掳去之后呢，那么就再没有回到这个会幕了。那么之后呢，大概是在那个。扫罗起年间呢，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呢，他曾经逃到那个挪伯，在挪伯祭司那边呢，是那个挪伯祭司啊，利弥勒给他这个耶和华的，他以前杀哥利亚的刀，他跟他要些饼，他就把从耶和华那里撤下来的陈设饼啊，给了大卫吃啊。那么很显然呢，在那时候呢，会幕又到了挪伯啊，他们在挪伯那里这个耶和华面前先摆设陈设饼啊献祭啊。 然后之后呢大概又不知道就过多少时间啊，这个慧木啊就挪到了基片啊。那么基片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基片呢是在以色列人攻打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它是唯一的一座城没有跟没有被剪除的啊，它是唯一一座城跟以色列讲和的。因着他们呢用的这个诡计啊，让以色列人呢、跟他们允许他们存活啊，但是呢约书亚跟他们说了，但是你们呢是这个要在神的殿中啊当做劈柴挑水的人。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啊，那时候以色列立位支派了分散在48个城邑里头啊，他们要集中不容易啊，那么这些服侍神的人在神殿中劈柴挑水的人在基片，他们就把那个移到基片，是不是原因不晓得啊。那么圣经当中也没有记载啊，他到底是不是挪到了迁到了挪伯啊，然后从挪伯又迁到了基片，就基片14名有没有迁，到底为什么迁都没有提。这么可能往是神的当约柜离开了会幕之后呢，那么神的心好像就不在会幕那里了啊。那么就至于这个会幕怎么样迁移，为什么迁移，他都没有提了啊，因为那个神的柜约柜已经不在其中了啊，约柜在外面漂流70多年的，将近70年的时间了，那么神的心也不在那里啊。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圣殿之所以会建造呢，是因为祭司的这个制度呢，祭司们呢他们失败了啊，特别是以利之后呢，那个他两个儿子啊带进那个这个祭司的体系的那个败坏了，失败了以后呢，约柜被掳啊，他流露在外了。这时候呢，在大卫啊里面的那个起义哈、啊，因在约柜呢被漂流在外呢，他就起义把那个约柜从这个基列野营啊要搬回来。那么在搬进大卫城的时候呢，之后呢，他又想到这个约柜啊，在单单的在柜幕里头啊，他就起义要为耶和华在建殿。啊，那么确实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因为人的失败了，所以呢带进了一些工作哈、啊，那么感动了大卫要把约柜迎回来，然后为约柜啊就建造了一个殿，让耶和华能够居住在其中。那么但是呢，从整个圣经来看的话呢，那么圣殿呢也确实是神的心意哈、啊，那么圣殿呢不单只是在那个时候啊，那么圣殿其实这个圣殿呢，从一个角度来说呢，是天上的殿，地上在地上的一个影像而已啊。在天上有个殿呢、啊、在那个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确实呢就着地表上来说的话当圣经上说到会幕的时候，基本上会幕都是预表主他自己的啊，他说看那个道成的肉身，这个自搭葬在人间啊，就说到主他自己。所以会幕里面的许多的那些物件啊，都描述基督的各多方面的丰富啊，他的那个他的荣耀。那么会幕在地表上来讲的话，只是说到主他自己的。但是圣殿就不一样了啊，圣殿一面来讲的话呢，那个主他说呢，让你们拆毁这殿呢，三日之内要把它再建起来。所以主呢，他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这个殿呢确实也预表了他主他自己。但是呢哥林多前书也说到，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当中嘛。所以圣殿呢不但是预表主他自己，他也预表他的教会啊，也说到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啊。所以就这预表上来说的话呢，那个圣殿又比那个会幕更往前一步了啊。那么神的心意不单是在他的儿子身上啊，他儿子在一切事上居首位，而且他要为他儿子预备一个身体啊，就是他的教会啊。所以呢，就着预表上来说的话呢，会幕啊在先啊，然后呢那个圣殿在后啊，自从呢神 不单是要他这个儿子能够居首位，他儿子他的里面的那些众子呢，一同进入荣耀里去啊，这是神的在启示上面的那个的过程。那么但是我们上次以前也提过哈，就是这个虽然是这样子哈，那么但是我们说到圣这个殿里面的这些物件的时候，在虽然神把这个圣里的物件呢用手画给这个大卫看了，但是他并没有描述太多这些物件的这些意义，真的是要看见详细的描述这些物件怎么样造，它们的尺寸哈，它们的这材料，那还是需要回到这个出埃及记啊去看啊，神呢这方面不但是在设计上，在制造上都非常详细的这记载啊，那看见了对基督的那个丰富，他的描述还是回到这律法里头，在会幕上来看。那么这边呢，虽然这时候呢虽然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呢还是在等于是在在这个转换之间呢，从会幕这那个转换到那个圣殿的这个时间呢那么好像是约柜也不在会幕那里了那个有些人觉得这时候呢这个所罗门呢去欺骗献祭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约柜就不在其中了。那确实呢这个所罗门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三章的那边记载的时候，他在即便献文祭完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又到那个约柜前献祭所以呢，他应该知道在约柜前献祭的这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但是当他在的即便献祭的时候呢，神也向他显现所以呢，这个因为启示还没有完全就是他到了即便那边去，虽然约柜不在那里，但是神晚上还是向他显现就告诉他说你那个应许他说呢，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那所罗门呢，他就他求了他求这智慧聪明，好像他能够在民中出入那么判断这许多的民。这件事情非常讨这个耶和华的喜悦然后不但是让他智慧聪明，那么他的资财丰富尊荣都赐给他。那么我们这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跟那个大卫呢，他们都预表基督但是呢这一对父子呢，他们在预表基督的方面呢有非常大的不同这两个人的经历完全不一样。那么大卫呢是在年轻的时候颠沛流离就被扫罗追杀然后登完位之后呢，也是在四处征战那个打败列国这一生呢在征战当中。因此呢神不允许他建殿但是呢所罗门不一样所罗门他一上来之后呢，他几乎是承受他父亲所留下的一切的丰富的产业甚至连建殿的材料都是他父亲，主要是他父亲留下来。那么神赐给他这么多的马车的这个战车马兵那个这么多的财富很稀奇很值得注意，这么多的战车马兵他没有打过一次仗那个一个仗都没有打过但是神就赐给他这么多那么他的那个国土也特别的强盛从大河一直到埃及的边界是以色列这个国土最强盛的时候。那么这是神的恩典那收到大卫呢就是这个他预表了基督他的带他的百姓呢出入征战那么在这所谓的征战上面呢这个战胜仇敌那么那个所罗门呢他主要预表是他的承受那个他们从父那里所承受身负一切的那个智慧那个丰富都在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藏着都是从父那里承受的一切的产业就是这两个王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在仪表上面呢也是有很大的不同不过确实呢这两方面呢都说到这个基督里面的丰富然后第二章呢他就是主要是说到这个所罗门呢他要为神这建殿的时候呢他 的一些之前的一些预备。那么这边的第二章呢，它主要是说到这些外邦人哈，怎么样在这个殿里头啊，在建殿的事上有份。那我们呢，在前面历代之上大卫在那预备的时候，我们也提过啊，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呢，这个殿的各方面呢，都有很多的那个外邦人的参与。那首先呢，那个这块地啊，就是从耶布斯人这个阿尔南那里边买来的。那我也就都在想啊，这个他们攻下耶布斯之后啊，他们应该把耶布斯人都杀了啊。就算没有杀的话，他们把他的土地也能够也都要被以色列人这个就那个夺为他们的产业的。但是阿尔南很奇怪，他不但是没有被杀了，而且还能够拥有他自己的土地。然后呢，最后神就拣选那块地啊，能够为神建殿。那我们是说到啊，这也是这解决了一个难处。这边如果这个地呢是以色列人的产业的话呢，站在律法来讲的话是不能够有卖的啊。那么但是这是因为他是耶布斯人，所以他买下来啊，完全做成了殿，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他说到这个建殿的这些石头材料啊，那么这个石头呢是这个七万钢台的八万槽石头的3600度贡，这些人都是住在以色列当中的外邦人啊。所罗门呢用了这些外邦人呢来凿石头，然后呢他又再到了推罗西兰那边呢，请推罗跟请推罗王西兰呢能够运香柏木还有松木檀香木到这里来。虽然他也供应他许多的食物啊，当做这个代价啊，但是呢，发觉呢，这个圣殿里头的这个主要的香柏木啊，是推罗人他们砍伐过来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要求这个西兰呢，再拆一个巧匠来啊，就善于制造金银铜瓷铜铁呢、木石呢，还有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我们知道呢，在圣殿里面所有的物件呢，都是神已经用手画给大卫，然后画大卫要启示，要指示给所罗门了。所以圣殿里面所有的那些物件要怎么样造啊，什么样的形状，都已经有蓝图在那里了。那么在以色列国呢，他说这个大卫他自己有巧匠，所罗门他自己有巧匠，对不对？那这些巧匠们如果照着这些蓝图去做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啊。那个但是呢，神呢不知道为什么啊，就要求了这个感动的就是我们呢去要请求这个西兰呢拆一个巧匠来。也许他听过这个巧匠啊，叫做护兰啊，也许听过他的名声，知道他很会造这些事情。非常是成功，非常巧。也许他就不知道，他也许是就是推大概推罗那边很多这些巧匠嘛，就请他派一个人来哈。那么这个人呢，这个护栏呢，他也很特别哈。那么他也不是完全是推罗人，那他母亲呢是但支派的。那么在列王记上的时候，他说这个父子他的母亲呢是拿弗他利人。那么圣经学者可能觉得说有可能哈是他是或者是但人住在拿弗他利，或者拿弗他利人住在但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他的母亲的父母啊，一个是从但支派来，一个从拿弗他利的支派出来的啊。不管怎么样啊，他们说他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但他父亲呢不是啊，父亲是个那个推罗人啊，所以这个所以护栏呢，他有一半的是以色列的血统，有一半是外邦人血统啊。那么然后找特别所罗门里面有他的感动，请这个护栏派请西兰派一个人来，这西兰的派了一个人来，护栏呢他有一半的或者是所罗门以色列人的血统，有一半是外邦人的血统啊。在这里呢，我们就值得思想了哈，因为在建造这个桧木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桧木的那些巧工啊、巧匠啊，不管是比萨利啊、这亚和利亚伯啊，他们的带领那些都是以色列人啊，在 建造会幕的时候，那些人都是以色列人。但是呢，在建殿的时候呢，不但是这些地也好，这个石头也好，木材也好啊，这个还有甚至他们的那些金银都是这个大卫从征战中夺来的哈。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匠人呢，他是一半是犹太人，一半的血统是外邦人。那么好像外邦人在这个建殿的事情上的参与的那个成分很高哈。所以让我们看见呢，这个会幕啊，它主要是预表基督他自己啊，所以呢，没有任何其他这个外邦人的在其中的参与啊。但是圣殿不一样哈，圣殿呢，它不但是基督的预表，它也是整个教会的预表啊。那么在教会呢，除了初期教会全部是以色列人以外呢，那么在历世历代的这个教会基本上都是外邦人啊，就是在不是以色列人啊，那但是。我们都是成为神家中的人啊，所以在建殿的时候呢，这时候有这么多的外邦人在其中参与，我想也是非常的属于很深的属灵的意义的哈。那我们也看见，其实神的心意啊，在他的救赎的工作上啊，特别是他的教那个圣殿所预备的教会上啊，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心意已经在那里哈。不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全心的投入，他们甘心的奉献。那么这些他也让很多的外邦人在参与其中啊，这是说到神他的那个心意啊，这一支世上的是万民的，所以他说了他的殿呢就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啊，这个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啊，更是全世界的祝福啊。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哈，那弟兄姐妹们可以去交通补充啊。
好，来交通哈。像历代志一开始就讲到大卫儿子所罗门，开始要准备建造圣殿这件事情啊。那头一件事情，他提到，大卫的所罗门，登基以后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的国位立坚定，耶和华的，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甚大。那我们看见他就带着许多人一同到基遍的丘坛那里去献祭，那也告诉我们说呢，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是摩西所在旷野所制造的啊。那里也有那个铜祭坛，也是当时那个比撒列所建造的一个铜祭坛摆在那里。但是在这里有一句话，第四节。当所罗门带许多人到丘坛那里献祭的时候，他说只是神的耶柜，大卫已经从基列野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为在前面我们读过，当大卫把耶柜抬回来以后，他在那边支搭一个帐幕，然后就把耶柜抬到他所支搭帐幕那里去。所以很显然在这个地方那个旷野所建造的会幕已经没有耶柜在里面了。所以圣经才说，虽然所罗门他是爱耶和华啊，因为后面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爱耶和华一个人，但是呢他到丘坛那里去献祭，只是这句话就说很可惜，因为耶和华耶柜不在那里。那什么叫耶和华耶柜不在那里？那表明说耶和华神不在那里。我们知道在旷野建造会幕的时候，什么时候会幕被神的荣光充满了，还是当耶和华耶柜放进去以后，里面各样器具都安置好的时候，神的云彩荣光就充满在会幕里面，那就是说表明神的同在就显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当以后历史里面，我一直看见这件事情，常常提到一件事情，甚至有些好王起来的时候，圣经总是加上一句话，只是百姓还在丘坛那里献祭。只是表明说虽然他们有一颗心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献祭神，但是只是神不在那里，神的同在不在那里， 除了到有一天秋坛被除掉，我们知道以后历史里面南国犹大国第一个复兴的王就是亚撒，亚撒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对的事的一个王，非常好的一个王，所以他起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些秋坛把它毁掉，因为知道神不在那里，神是在神所建造的圣殿里面，那时候当然已经有圣殿，耶和华耶会在那里啊。所以虽然在会幕是好像就很好，因为是耶摩西在旷野所建造的一个会幕，是出神的，甚至还有铜祭坛在那里，好像这些也都是很不错的一些器具都在那里，但是很可惜，会幕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耶柜，有没有神的同在显在那里。所以以后我们到看见后面圣殿历史也是一样，当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以后，当耶和华耶柜抬到圣殿里面以后，我们才看见耶和华荣光才充满在那里。所以很显然的，大卫在这所罗门在这里，他对神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啊。虽然他也有一个爱主的心啊，所以我都说我们去读那《列王记》上那里同样记载这件事情啊。虽然他在那里献祭，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夜所罗门神向所罗门显现啊，那在上第三章也说到这件事情，而是梦中显现啊，向他显现。所以当神向他显现以后，很显然所罗门在那里好像里面有点开启，有一点启示，他回去以后就回到耶和华耶柜那里献燔祭献平安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就确需要进一步让神来启示他什么是向神献祭，什么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都是不在那里的话，人可以在那献许多祭，就像以后历史里面看见虽然也有好王起来，但是圣经一再提到说 这句话 很多地方都提到，只是百姓还在秋坛献祭，那表明说他们实在没有按着神的个定规指定在哪里该献祭。那意思就是说，虽然外面他还是有一些献祭的行为，但是这些还不能满足神的心，除非人回到耶和华耶柜那里，除非人来到神的同在那里，那才是神所指定献祭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从大所罗门神向所罗门显现启示以后呢，我们看见所罗门他有极大改变，他就回到耶和华耶柜那里献燔祭献平安祭啊。那在这里提到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给他一个非常大的应许啊，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啊。这件事情在列王记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求什么，他求神给他智慧给他聪明啊，判断神的百姓，因为这神的百姓那么多啊，他又是那么是一个幼童啊，不像他父亲啊，所以他需要神给他这个智慧来做裁判，来带领神的百姓。所以这个祈求的确是蒙到神的一个喜悦。所以神在那里不仅把他所求的智慧聪明赐给他啊，神也把那些他没有所求的啊，那些财富、那些尊贵、那些荣耀完全赐给他。因为他是在因为他在那里不为自己求什么，他只是为了要让他知道如何来带领神的百姓来服侍神。所以我想这件事情的确是摸到神的心，所以神不仅把他所求的智慧聪明赐给他，连他没有所求这一切呢都赐给他啊。特别在列王记告诉我们说大所罗门的智慧是一个空前绝后智慧，所以说在你之前的列王在你以后的列王没有一个像你有那么大智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因着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智慧呢许多列王的人呢就差人到所罗门那里要听智慧话啊，智慧话的确这个智慧是一个空前绝后一个智慧。我想所以在列王记那里告诉我们说他的智慧是怎么样，他能够写箴言3000句，作诗1005首， 哦，他能够讲论草木哦，从黎巴嫩的黎巴的那个香柏树哦，直到墙上所长的那个牛膝草，那就是说从最大高大的高香柏木到最小牛膝草，所罗门他都懂，他可以讲，所以他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话，他实在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也可以讲论地上的所说，他也可以讲论海底的那个水，他所以他也是个动物学家，所以这个智慧实在是超级的一个智慧。既然没有一个人他同时又是植物家，他又是个动物学家，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可以作诗，除了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是义表主耶稣基督。要到新约马太福音主耶稣在那讲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他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智慧者，他就是智慧，他是一切智慧的源头。所以在这里就看出显出所罗门这个祈求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祈求，他不为自己求什么，他只求就是为了带领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赞美那个敬畏神。那他所求是什么呢？智慧和聪明。我们读圣言书就很清告诉我们说，智慧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个敬畏耶和华的。那什么是聪明？聪明就是能够认识耶和华，他是至圣者。所以这才是个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聪明。我们看看今天地上许多人被看为是智慧人，他们可能是一个，在人看是一个发明家，他可以发明很多东西出来，他也可能是非常聪明的人，他能够讲拿到那个诺贝尔奖。我想在人家看，这是一个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但是呢，他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们是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那是完全不一样。那些不过是地上的智慧，是地上聪明，有一天都要败坏掉了。唯独一个真正的智慧，乃是知道敬畏耶和华。所以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在神来看他是一个智慧人，他是不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的人？认识耶和华的人，神看他是个聪明者。所以我想这个祷告实在是需要，实在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祷告，真是需要神也赐给我们要这个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敬畏耶和华神，也赐给我们聪明，让我们知道能够明白认识神，他是怎样的神，他是至圣者。所以在这里就看见所罗门这个祷告实在是一个合神心的祷告，也实在是每一个人需要的这个智慧，需要这个聪明智慧，我知道要敬畏耶和华神，来认识明白耶和华神他是谁。那第二章就讲到他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他这里讲到说他说所罗门第一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那我们知道建造圣殿是他父亲所罗门的一个吩咐，一个交代，一方面的确所罗门他照着他父亲的一个心意，要耶和华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所罗门定义就是表明他自己的一个心里的一个意志，不仅有父亲的一个吩咐交代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被吩咐的一个所他是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意志，是不是有这样的意念，真是完全能够照着父亲所吩咐的建造耶和华圣殿的。很显然所我们在这里说出他里面有一个心思，他是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然后后面就讲到他所建造的殿是什么样，是一个盛大，是高大出奇，因为他说我们神是至大超乎诸神的一个神。在前面历代志上二十二章，我们以前读过，那里大卫讲到他所要建造圣殿是什么，他说一个高大辉煌名义荣耀传遍万。所以就着旧约来说，圣殿的确是要建造一个极其高大极其威武极其荣耀极其尊贵的一个圣殿，因为里面的材料都是用金子银子，都是用那些香柏木所建造起来。所以到了新约，我们看主耶稣那些门徒们也是一样，他们就看见圣殿的时候是说，对，真的喊着说何等的殿宇， 何等的定义，的确就了当时物质方面来说，这是何等的定义，这是造了神的心，神所要建造圣殿是个高大盛大凸起，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圣殿，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还不够，是一个外表物质的一个象征就是的、那个不过是要指的将来教会，那才是一个高大尊贵荣耀凸起的一个殿，那是个属灵的殿，那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今天在地上要显出真正的个荣耀光景，就是在旧里面这里所描述的教会应该是一个非常盛大，这个盛大还不是在外面人数众多，好像非常看起来非常兴旺，好像盖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这个是一个很高大很在荣耀，我想不是指的，那是指的内容，因为这些里面的这些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他们是尊贵是荣耀的，因为神的生命住在他们里面，神的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在地上就成为神在地上一个发表一个见证，说明到底我们这个神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神，是一个盛大超过诸神的神，有尊贵荣耀显在神的百姓当中，这才是今天地上教会该有的光景。不过已经借着旧约物质圣殿的一个建造，要把这一件事情把它表明出来，但是我们看见当主耶稣的时代，圣殿的光景是什么样，圣殿外面的确还是仍然高大，还是非常都是非常用宝贵材料所建造起来，但是里面是充满那些买卖，对不对？充满那个主耶稣说这是个结窝，这应该是一个祷告殿，这个地方里面的人应该都是能够见证神自己是怎么样一位神，但很可惜当时以色列百姓犹太人他们已经堕落，已经失败了，失败到一个地步里面充满了一些买卖的，那就是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里做一些事情，所以当主耶稣进到圣殿里面来到圣殿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做买卖的赶掉出去，因为这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不容许存在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教会今天神所注重的不是一个外面，而是注重里面内容到底是什么，里面的人到底光景是怎么样，是不是能显出神尊贵荣耀，显出神的丰富来，若是这样光景，那就是神所要的，也是能够让神喜悦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第二章里面提到他去请求那个推罗往西南叫他印一些材料来，然后请他差遣那个巧匠来和那个大卫所预备这些巧匠一同来做工那到了后面又告诉我们说呢所罗门照着父亲所述点那些以色列地的那些所有聚集外邦人有四万多然后在那里凿石头上面一同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很显然在这里已经在让我们看见将来这个教会的建造是哪些一同的建造那是以色列百姓，还是那些外邦人，所以今天新约教会就显明这件事情，教会乃是不管是外邦还是犹太人在这里一同来建造神的圣殿一同建造神的家因为神的救恩不是只是单单临到犹太人更是也是要临到外邦人这是神所要建造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在神家里面有我们这些按着肉身落起来说都是没有受割礼的人都是被称为不是神子民的人，但是你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都进到神的家里面，在基督里面不再有外邦人有新约人在这里都是只有一个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成为神的儿女都是成为神家建造的人那刚刚前面讲到说那个西南王也差遣巧匠来，那和大卫所预备的巧匠，这些都是说明有恩赐的人不管是按着肉身是外邦人神也把恩赐赐给他们不管是按着肉身来说是以色列犹太人神也把恩赐赐给这些，因为在神家里面每一个人都从神来领受一份的恩赐就是为了一同配搭建造神的教会叫教会在这个被建造起来那这就 正啊，就是以无所书第十章所告诉我啊，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我叫这个教会能够长大，成了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呢，已经慢慢把新约神所要做的一个工作，所要完成的一个工作已经慢慢把它显出来啊。虽然就当时来说，他们可能领会不了那么多，但是就着我们今天因着有新约的光，我们就看见原来这些都不过是一个表面，都是一个象征，就是那是遥远遥遥指指的将来教会在地上如何被建造起来所以在哈巴谷书也这么预言说呢，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我想那个哈巴谷在那所讲的预言，而不是指的那个他们回国重新建造圣殿来说的若是就是外面务实来说等到他们被掳归回来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呢，那个圣殿比不起，比不上那个时候所建造的一个圣殿因为当你在应该是在以斯拉尼西米那边那些当那些年老的人他们曾经看过圣殿荣耀辉煌的那些人他们在那边都哭了，因为他们当圣殿在那立根基的时候，因为他们想到今天所看见的圣殿和他们以往看见的圣殿是实在是不能相比的因为在所罗门时代那个圣殿那个丰富的材料那么多那个建造的工人那么多但是等到他们回国以后呢比如说实际去建造圣殿有多少，回去的人只有五万多个人，根本比不上在这里所描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有十几万的人二十几万加起来二十几万的人来建造，所以可见当时所罗门所建造那工程已经是非常浩大，才需要那么多工人但是所罗巴伯他们所恢复建造起来那个圣殿实在小了太多了所以我们看见 哈巴谷在那里所说预言，而不是指的那个末后圣殿，不是指的那个所罗巴伯他们所建造起来的圣殿，而是指的将来教会，那才是真是一个荣耀教会，那才是一个真正荣耀的圣殿。因为那个圣殿就指的主耶稣基督来说的，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才是尊贵荣耀丰富丰盛高大奇妙的圣殿，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就是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感谢主，神经借着所有人所建造的圣殿已经让我们看见将来那个圣殿教会应该该有一个光景是怎么样。
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在第一章这里讲到他们到基边的丘坛，就是旷野的会幕那里，那我和民数记第三章，对不起，牧王记上第三章你去看的时候呢，那你首先讲到这个丘坛会幕那边有一个极大的丘坛，那小字呢也是讲到这个丘坛非常的有名，换句话说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会幕在哪里这会幕是当时摩西所建造的，并且呢，这个祭坛也在那里献祭礼单都在那里当然所以们他对于神的认识不像大卫对神的认识所以他也是跟一般的这些百姓一样就到那里去献祭，但是献祭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是这个约柜的同在是指着神的同在的地方 啊，现在会目入神在哪里？弯弯啊，对着会目在那里献祭，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主要的原则呢，在会目这里啊，所代表的是一个宗教的遗传啊。在宗教的遗传里面呢，当然可以做很多啊，好像过去属神的事情，但是呢，神的存在不在那里啊，神不会比较敬拜，神的心也不会得满足，所以神必须向所有人来显现，让他看见呢，只有真正的在约柜里。好，面前神的存在的地方呢，神才能够得到敬拜，得到荣耀。所以当神在那个晚上向所有人啊启示这件事之后呢，所有人在列王记上第三章那里，他回到大卫所知道的帐幕那里。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帐幕，可能也不起眼，也不明显，但是呢，神的同在在哪里？他回到那里去献祭啊。从此以后，所有人明白这件事情，敬拜神乃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里有那简单的看到呢啊。一个宗教原则啊，神所要的是一个宗教的外表啊，神所要的你是与他直接的一个属灵实际的关系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呀。
我们今天主日学，陈年主日学停在这里啊，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所罗门所要建造的圣殿，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时代教会当中要兴起各地各方神的百姓起来，是回到神的家中，常来侍奉敬拜。我们就感谢您今天一天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殿里，我们一同来敬拜，愿你的名得到高举。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